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神再次给我们机会，我们可以相聚在他的脚前，我们一同来思想，来学习旧约小先知书里面的约珥书。我们今天来到的这段是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八节。那这段圣经我们给它取的名字叫断定谷，就是讲到耶和华神在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要在这里审判一切不信主的人。那我们读到第二节的后面的时候，神说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如果我们懂得圣经中产业这一个字它所代表的概念的话，我们就会很珍惜这一节圣经。当耶和华神将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为业的时候，这块地就永远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拥有的，也是他们一切的供应，也是他们的居所。这是创世纪十二章里面的记载。那圣经里面更多次提到是神自己是他百姓的产业，譬如说诗篇十六篇第五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新约中保罗和彼得也都提到我们的基业，或者说我们的产业，像以弗所书第一章啊，像彼得前书第一章啊，都有这样子这个宝贝丰富的一个启示。圣经中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已经很美，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福气在圣经中，这是一个更美的思想，那就是我们是神的产业。不只是神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是神的产业。我们是神的产业在圣经中的经文很多，列王记上八章五十一节，诗篇七十八篇九十四篇，以赛亚书十九章，诸如此类。那这个思想是什么呢？我为什么说这个思想是一个更美的思想呢？神是我们的产业，这已经很美了，因为神把他儿子，神把天上地下一切的福气都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给了我们，这真的很美的一个产业。但是圣经说我们是神的产业，这个更美，因为我们成为神自己所拥有的，我们是属于他的，他要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我们住在神里面，可以享受神一切的丰富，这个很美。神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以他为乐，这何尝不是更美的一件事呢？什么理由这一位什么都不缺的神。弟兄姊妹，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你要知道，就是上帝他是不能够缺少任何东西的，他如果缺少东西表示他不完美，他就不是上帝了。这一个什么都不缺的神，是什么理由他愿意让我们成为他自己的呢？这是什么样的爱？这是什么样的恩典？我们是他的百姓，就是他的产业，是可以给他带来享受，可以给他带来喜乐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我们的产业， 神是我们的享受，神是我们的喜乐，这个好。但是我们这个人在永世中的价值和意义，是居然我们这样子渺小、这样子不配的人，可以给耶和华神带来享受、带来喜乐。这是何等荣耀的思想，这是何等的高台，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我们一生努力的动力。外邦人把神的百姓、把神的产业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图、神的地图。简单的讲，外邦的人轻看神的百姓，不尊重神的百姓，羞辱神的百姓，更不尊重神的百姓所拥有的一切。到了第三节说，且为我的百姓沾灸，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这个就比前面还要过分，因为这里是不把人当人看，把人当东西看，为这一点点的利益去欺压人。你知道现在的人很多的时候也是不把人当人看的，很多的人真的就是把别人当作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有的人是我们利用来帮我们赚钱的工具，有些人是我们可以欺骗利用来让我们得到一些政治上好处的工具，有一些人甚至于是我们可以拿来利用满足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的工具。人真的不懂得尊重人，这是神要审判人一个重要的理由。这里讲到说将童子换妓女，哇，这句话真的是好伤心啊！把一个小孩卖掉赚的钱可以做什么事呢？可以去找一个妓女过一夜。你想想看，一个小孩的一生就只有这一点价值吗？卖童女买酒喝，把个年轻的女孩子卖掉，只能够换来一点钱让你饱喝几杯酒吗？在人的眼中，把别人看的是何等的没有价值。当人不尊重人的时候，人不会尊重别人的自由意志，人更不会尊重别人所拥有的东西。这是一个在神面前非常严重的罪恶，而这一个罪恶神是一定要审判的。如果我们看人不尊重神、人不尊重人这两句话加起来，其实不就是人类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持续不断所犯的罪恶吗？在这个充满着贪婪凶恶的时代，人所有犯的罪，说穿了，岂不都在这个里面吗？有一些的地方，我很不喜欢去那些地方的餐厅吃饭，因为你在那些地方餐厅吃饭的时候，你会看到，在餐厅里面服务的人，就好像不是人一样。那些去花钱的大爷骂那些服侍的人，那个凶啊，那个吼啊，真的会让你坐在旁边那一顿饭都吃不下。这就是一个可怕的时代，这正是耶和华神要审判的理由。第四节那里说，推罗、西顿 和非利士四境的人啊，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弟兄姊妹，前面是讲到不信主的人，他们怎么对付信主的人，神要审判他们。第四节开始讲到的非常有趣，你如果懂得旧约的历史，你就知道推罗、西顿、非利士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都是以色列历世历代的敌人。传统上这些人跟以色列常常有战争，很少有和平。神现在要问的是，以色列的仇人啊，你们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这有意思哈。那当然顺便插出去讲一下，为什么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约珥书是很早期的一卷先知书，这一节圣经是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如果约珥书是比较后期才写的书信的话，才写的先知书的话，他一定会提到亚述，他一定会提到巴比伦。因为亚述跟巴比伦后来他们对着神的百姓的伤害，他们成为神百姓的仇敌的厉害度超过了推罗西顿，而先知在这里根本不提他们，所以很多的圣经学者是根据这一节圣经来推论先知约珥他服侍的年代是在亚述和巴比伦还没有被兴起来之前的。耶和华对这神百姓的仇敌说，你们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那这个话的背后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谁欺负神的百姓，他其实是因为他对神有仇恨。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3章13节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人恨恶。老约翰说，弟兄们啊，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他们为什么恨你们？因为他们先恨神。这是约翰一书三章的话。人为什么要跟神过不去？人为什么要恨神呢？诗篇里面问这句话问得好。诗篇说，人无缘无故的恨我。真的是无缘无故吗？那也不见得。因为约翰福音一章五节有一句话，我觉得是最好的解释为什么不信主的人会这么讨厌耶稣，会这么的恨恶上帝，是因为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因为如果没有光，黑暗觉得自己过得很好的，光一来让黑暗非常生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为什么不信主的人会这么强烈的反对信主，这么强烈的反对我们所信的神。神要审判人，不但是因为人恨恶神，也是因为人欺负神的百姓。而当人欺负神的百姓的时候，就是欺负神的自己。主耶稣在马太25章那里讲得非常清楚，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已坐在我身上了。这是为什么神是如此清楚的要宣告他的审判。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头上。报复就是作对，就是要 跟你对抗。神审判的原则是报应的原则。那中文翻作报应，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翻译。原文的意思就是你怎么样对待我，我就根据你的对待来回报你。这也说到神的公义。你知道旧约里面我们发现神有的时候要求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会觉得好像不慈爱。其实弟兄姊妹，你记住，报应本身是慈爱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是人没有慈爱的话，你今天打掉我一颗牙，我回首来修理你，我绝对不会以打掉你一颗牙为满足。人的回报一定是要加倍的回报，一定是要狠狠的回报。我们如果看武侠小说，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你杀我一个人，我不宰你全家才怪呢。这是罪恶的人的自然反应。但是公义的神在他的慈悲中，他不会给人任何一个刑罚是超过人应该得的。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的宫殿，这个宫殿或者也可以翻译作庙宇。那这里就很清楚啊，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个呢，我的金银有可能是外邦人夺取神百姓的财产，那因为神百姓的财金银就等于是神的金银，所以神可以这样子的指控他们。那还有第二种的可能性呢，是外邦人当他们攻打到以色列来的时候，他们会把圣殿里面许多的金器银器掳走，带到他们自己所拜的神的殿中。无论是哪一种的解释，神都要追讨人所犯的这个罪。第六节，并将犹太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尼尼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买卖人基本上就是不把人当人，把人当货物，使人做奴隶，夺取人的自由意志，使人远离自己的家乡，这些都是神所恨恶的事。第七节，他说，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头上。那这一节圣经啊，里面有一点讲究的，也比较特别。因为如果耶和华说，我必拯救，我必释放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这个就很直接，也很简单，很容易就理解了。可是神在这里特地用了一个字，神说，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的之地。那它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一个人被卖去做奴隶啊，到了那个地方，你要救他脱离被卖之地，第一件要做的事，你要付清他的赎价。但是你付了赎价，不表示这个人就一定要离开他所卖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被卖做奴隶以后，如果他碰到的是一个好的主人，主人给了他好的工作机会，主人替他成家立业，他在那个环境里面过得舒舒服服的，你不要以为奴隶都是凄凄惨惨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聪明的主人他懂得用一点小惠就让这些奴隶甘心乐意的一辈子服侍他的。所以这个时候就算有人付清了这个奴隶应该的赎价，这个奴隶不一定要走的。你如果读生命记十五章那里，你就知道连以色列人被卖作奴隶也有这样的事发生的。你时候到了可以自由了，你不一定需要走。你可以说我甘心做奴隶，我要一辈子留在这里侍奉我的主人。所以神在这里要激动他们。这一节圣经基本上就告诉我们，神不只是为着他的百姓预备了赎价，神还要感动他的百姓愿意脱离为奴之家。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恩典。今天每一个基督徒，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替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我们不欠罪恶，我们不欠世界，我们不欠肉体任何的债了。但是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的基督徒信主以后却不肯脱离这些捆绑，神必须兴起各样的环境吸引我们，激动我们，让我们甘心放下这些缠累我们的罪，来跟随我们的主向着标杆直跑。然后第七节说，主又必使报应归在你们头上。他这里说根据你们所干的这些坏事，我必定要来报应你们。那我们要记得，其实所有不信主的人，所有犯罪的人，从伊甸园开始都有一个很大的本领，就是找借口推责任。而神在这里说的是说，将来到他来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找借口，没有一个人可以推责任，我必使报应归在你的头上，你逃不掉的，你没有办法有借口的，只有一条路可以逃，那就是除非有人愿意在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的时候为道以先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人得救唯一的路。第八节这里说，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太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第八节的前面这句话基本上就是说，你必定受到你所做的这些罪恶的报应。可是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最后的一句话。那句话说什么呢？那句话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审判可以有果效，可以追到人的身上，可以执行在人的身上。为什么？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人求告神的名就可以得救。为什么？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人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找借口，人不能够推责任。我讲到推责任，我就想起我们家里面住的这一堆十几岁的年轻的孩子，他们好喜欢讲一句话，我说谁闯的祸，他们就看看我，都是月亮闯的祸。这些孩子们永远有理由，永远有借口。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是耶和华说的， 人找不到理由，人没有借口。他说他要拯救，他一定拯救。他说他要激动，他一定激动。他说的事，没有一件事会落空。在这个末了的时代，邪灵魔鬼，他要做一件很厉害的事，他要让人不相信圣经，他要告诉人说圣经已经过时了，现在是新的时代了，不需要读圣经了。今天有很多很多的错误的教导在外面，归根究底都是要让人不接受圣经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圣经是耶和华所说的话，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一点一撇都不能改。这是我们的依靠，这是我们的根据，这也是我们的宝藏。我们要感谢再感谢我们的神，把宝贵的圣经赐给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来读这么宝贝的应许。求主用着这些话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被你激动，快跑的来跟随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